各位西山街人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是来到了西山与我见证会的第一集哦。好，那呢在开始之前呢，先来谈谈做见证的要紧。那本篇信息还是取自尼托森的信息节录，我们就要看这个属灵人呢、他是怎么来教导我们说要做见证的。那他的信息里面有几个要点哦。第一个，他说做见证是一件喜乐的事，因为许多基督徒没有喜乐，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主说过一句话，没有为主做见证。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享受主这么多的恩典，但是呢，从来没有为主说过一句话，所以呢，没有喜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救人。救人呢，做见证是要救人。许多人讲道很行，在台上讲道呢口口是道，但救人不行，因为不会做见证。因此尼托森弟兄把这个做见证跟救人呢摆在一起，就是你光讲到在台上讲道呢，人家都只是在头脑里面，但是见证是你实际的经历，这个可以救人。第三个，生命的流通。活水的管子有两头，一头是向着圣灵，向着生命，向着主开的，一头是向着人流的。所以如果人这一头好，一个活水，这个人这一头是关闭的，活水就不会永远的流通，意思是神也不能给你们。所以意思是什么？圣灵是不可限量的，你越给，你越给，神就越给你的越多，神就越给你越多，所以你越做见证，神就越多的给你。这个就是生命的流通。那当生命流通，首先是流通到过你这个人，你先被圣灵所充满。第四个，要有实际的行动，不能只祷告主啊，求你拯救罪人，没有实际，你总要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有一本簿子，为了人到主面前来向主要人祷告，有机会的时候就去做见证。所以呢，这个做见证是一个实际，不是天天祷告说主啊主啊你拯救他，主啊你拯救他，但是你却不到人面前去做见证。所以做见证的要紧是一件喜乐事，是一件救人的事，是你能够得到生命的流通，而且你要有实际的行动。好，那今天呢第一集呢、我们请到西山家人呢五位肢体来做见证。那做完见证之后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我在为他们的凌晨以及他们所遇到的环境来做个点评哦。好，那我们专心的来听听这五位家人他的见证。好，我们请叶弟兄做开场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又在团聚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在面对面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比爱你自己更深。主啊，你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死亡和一切的罪。主啊，谢谢你又一次大爱团聚我们，让我们真正的今天在这里来为你做见证，也能够真正的能够将你的心带进我们的里面，将我们的灵能够有更满足的扩充，只有扩充了我们的灵才能抵挡我们的魂。愿荣耀归在你自己的名下，看顾我们，捆绑一切搅扰的灵离开我们，愿荣耀归给你。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好，我们今天是西山灵修见证会哦。哎呀，我怎么觉得这个叶弟兄好像眼中有眼泪呢？这个呢，你要哭了，你怎么爱哭啊？好，来，这个来哦，这个叶弟兄呢，他呢，是二十群的哦。那我知道他的工作都很忙，那他做了很多的见证，就是他的工作有时候到三更半夜，但是呢他就三更半夜呢怕他到处做工嘛，到处做这个开那个推土机还是什么机。等一下叶弟兄你自我介绍一下。 那到处跑，可能是全国到处跑，收入非常的高哦。哦，那这次呢，他蒙夫招啊，要来参加六个月为主当兵的西人训练呢。哦，那放下他高薪的工作来做，他本来是不太合格的，但是他说啊，哎呀，他连爬带滚啊，都得跟得上。好，来叶弟兄，来你说说吧，你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呢，想要来为主当兵六个月。
好，感谢神。首先欢迎大家，欢迎平台，欢迎老师给这样的机会。为什么要做这个拿起儿呢？是因为我是一个满世界跑为主做见证的那么个人。其实我这个传福音的方式有点不对。为什么呢？我是你不管你信不信，我抓住你老领子，我也得告诉你。所以在这样式的传福音的情况下呢，也跟着一起也有信不少的，也有的不信的。但是自从2019年被神给呼召进入了这个 C3 灵修，在没进 C3 灵修之前呢，是16年就听我带的同工我带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他说建灵，我的小名叫建灵，其实我叫叶兴灵，是从内蒙干河立业公司，现在人在深圳。所以呢，他说的这个讲道跟你的方式跟你的带领方式是一样的。我说我哪有那么神呢，是吧？结果呢，那是在2019年12月23日我了解这个 C3 的时候，我自己有点不愿意进。为什么呢？我怕走入异端，所以我就跟我上一届的那些同工，那些同工就是传讲，并且在一次爱宴上吃饭，公安局也来过，完了问我是干什么，我说是信耶稣20年过生日，啊，过生日就开始在饭店里给我赞美，完了我就跟他们传讲这个 C3 灵修，我说我是没有把这个 C3 灵修所有的真理，都给他推导，我说我这人一般呢就是总跟神干仗那活的，我说一整祷告默想都跟神说都跟神说，我说的这个我说的说不过去，因为人讲这个一卷书一卷书的，我说太招人，能够听完那一篇书一卷书，我说能记住30%，所以我这样被这个神的灵带领，也得说是被神给管的。怎么管的呢？他借这个疫情把我捐家了，隔离过年嘛，正好22号、23号就封城了，也是正好我把我上一届的同工聚一块儿，下一届我带起来的同工聚一起，完了呢就给我捐这儿，捐这儿了。你说头一堂课吧，听就听呗，这哭就从老师那儿开始，因为老师那天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伤心，啊，我一听他就坐那嘎开始哭，我又把那个截图还有那个老师的那些东西我都留下了，所以以后呢，一看着老师说，这个 C3 要够呛了，或者是要停了，你们咋办？一个个还不起来，我就开始跟那些门徒似的，开始立谁来接班，一立看到有的那些走了的。跟走了的那个姊妹啥的，特别是百灵，我一提他我就哭，我一提他就哭，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我就跟这个我这个二群的同工我就说，我是不是有病啊？所以那天正哭的时候，这个莎莎就来电话了，也在老师头一天说完嘛，说等以后这没有机会再是 C3 了，我看你们咋办。那天说完我正在想的时候，又把我那个笔记本，我把那个所有的我参加门训的头一天的那个人名都记下来了，记在笔记本上，天天给他们不是说祷告，而是对着名字念给神听啊。我就那张我排的是第3位，第23位，完了我就把前面的交给神，求神托住他们，把后边的交给神，求神带着他们。所以在这里面呢，老师又提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在那家哭了。莎莎就问我，又交通这些事儿，交通那些事儿。完了，等哭完一会儿，老师又来电话了，我就说还没哭完呢，还在这哭呢。 所以一直就是看着老师现在和我那时候的那个照片，我截过屏，但是老师非常的，老了不少，但是，这个接班人呢还是没有找到，也是这个小白杨入丛林呢，我一看入丛林，我说来到了哈尔滨，那时候都是因为我很背你，我要真正的跟随主，也是说老师提了很多要求。进门训的时候就提了要求，我就进门训，我不管咋的脑瓜血尖的进门训，完了这又招拿劲儿计划的时候，明明我是不合格的，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没用过一根铅笔，上小学的时候一根钢笔都没加过一次水就把这小学念完了，结果我跟了 C3 呢，那笔呀、咱得说蒸20个馒头的焖锅装满满的，那时候不会写心得，就一个劲儿抄啊。从早上班的时候在工地吃饭也抄，吃完饭也抄，人家都睡觉未抄。早晨4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至于2点就把那经文和纲要全部都抄下来。
嗯，
后来学会打印了，这家伙1块钱一张，1块钱一张，当那个做广告的去，做广告照相馆跑那里去打印去，打印完了之后自己回来做书，做成书。哪一卷书基本上花个不到1000也差不多，有钱给别人邮去。所以看到这些我就觉得这就是宝，变卖所有的也要跟这个宝。这一进拿信儿计划呀，老师我一看拿信儿计划在网上学上个班啥的也不耽误，这老师说你要上班就不行。我说那不上班马上，那是我是15号，我是10号从北京到的这个深圳。完了老师提这个拿信儿计划，我就那张我就想，我跟我们家姊妹就说了，我说我刚信主3年，你说招个拿信儿计划，求去4个月，家里的马把号药扒开了吃了，我的马没要死，别人他扒开的他吃的最多，别人的马吃了，别人的马要死了，我的马谁也抓不着，等我4个月回去了，那马自己就回来了，你看感谢神，这就是神迹。并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做拿信儿计划，老师说了你上班也不行，你哪儿都不行去，现在雇了一个莎莎看着我，我出去买菜我就跟他打上招呼，早清一直到下午4点出去，早清都不出去，在家里光看那些书啊，一看起来就想流泪，一看起来就想流泪，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泪，你说我这人像个好人吗？你说
好可以，
我就非常
好可以，那来现在放这个天天看着你的莎莎来分享吧，来，莎莎，莎莎现在呢是看着你啊，你参加那些人训练，那因为你时常都是在外面跑嘛，那现在来参加那些人训练了，就是要先操练安静等候，不准再乱跑。那莎莎说你出门呢就要做报告啊，好，那莎莎呢这是也是年轻的哦，她是2个孩子的妈妈。那呢他就是也是年纪轻就要把自己献上给主用了，但是在这一路上来哦，要讲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当同工越年轻嘛，有时候也是在血气上服侍，我想那个莎莎呢就来谈一谈，就是你如何胜过受别人影响，然后呢那时候都想下去不做了，那后来是怎么得胜的，来你来说一说吧。
好的，老师好，各位C3的家人好，感谢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路走过来有很多的试探，也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引诱，包括我耳朵没有收割里的时候，别人对我讲C3的坏话，讲老师一些不好听的话，当时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但是我也不知道当怎么去做。尤其是当我非常认定也认可老师和 C3， 但是听到别人这么讲的时候我很无助。那我自己是怎么得胜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借着和之前带我的那个刘辉弟兄和韩艳阳姊妹交通，他们就对我讲我在平台跟着老师啊已经6-7年的光景了，年头了，老师在平台上所做的一些事工，所推动的一些事情， 95%以上都是由圣灵的感动和带领的。他说你就把你的心放在你的肚子里啊，好好的把不该听的啊，听到了的往心里记得往外倒，倒出去了之后圣灵才能够在你身上工作。感谢主，我也是这么，当我感觉我要软弱了，我要下去了，我不想服侍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些话。老师，也是对付自己吧，不去听那些负面的，坚信我自己所认定的认可的。感谢主。
那你经过这次试炼之后啊，有没有觉得好像打赢了一场属灵征战，自己的属灵肌肉这个壮大了，有没有这个感觉？现在比较能够分辨了。
能了，经过这次，经过这样的一个试炼之后，现在很多话在我的面前，在我的耳朵里面啊，有些可以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有些可以分辨，也知道去抵挡。那面对不同的家人呢，啊，就是能交通的可以跟他交通一下，不能交通的我就闭口不言。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了，我知道我当怎么做，怎么往前走。
好，感谢主，生命就成长了。好，那我们再下一位哦。好，彭乐。彭乐呢是前两天我跟他这个了解一下，因为他刚接一个群的组长嘛，啊，我才知道他非常的有见证了。尤其呢，他在这个癌症呢、啊、得医治啊，哇！那呢，这个呢，其实呢，在西山灵修平台很少去夸张这个事实啊，也不愿意说哦，你就是为了病得医治才来这个平台啊。我们很不喜欢用这样去把人找进来哦。但是其实，在平台上，实在是很多人的病都得医治哦。那彭乐就是其中的一个。好，那彭乐，你可不可以把你灵修之前你的生病的状态，那灵修之后以及现在的状态，你可不可以稍微简单的描述给家人知道？
好，感谢神，感谢主哈，在这里面啊，能够为主来传福音吧，也是做见证，在这个西塞里面，之前的光景特别的不好啊，就是因为家里的环境吧，那个总是和丈夫老吵架。因为那个生命没有成长，也没有重生啊，因为对圣经也不认识，但是呢，因为家庭环境嘛，然后我2013年在医院呢检查是乳腺癌，是恶性的肿瘤，但是呢，我也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我也追求啊，但是，没有读圣经，就是说也上教会啊，也聚会啊，也服侍啊，但是灵里的光景特别的不好。也没有说真正的能够在神的，就是说在这个细塞里面的得着吧。在这个细塞里面呢，我得到非常的多。在这里面我不是为了病来，就是说来进入细塞的，就是我得病了我就需要装备自己，因为对神的话语不认识嘛。在教会当中也去聚会，但是呢也聚会也学习，但是就是那个道吧不能够进入我的里面。就是感觉像那个宗教仪式一样哈，就是说，也上教会也赞美，也聚会，也读经，但是就是说生命没有改变。但是进入这个西山里面呢，我真的是很感恩的，因为我是个恶性的肿瘤有的人问我你是良性的，不是那个恶性的，如果恶性的你还能活到今天吗？但是我就跟那个姊妹俩也是在西山里面也为家人们做过见证，我跟他们说什么呀？我是恶性的肿瘤。我之前呢就是说乳腺手过术那个左侧的那个乳腺切除了，然后还有那个子宫的卵巢也在切除，就是挺多方面的，就是在那个切除了，还有肺的就是肺叶在长因为那个癌细胞嘛，就是在那个身体一直在发展的之前呢没有进入这个西塞里面的光景特别不好，就感觉特别绝望。但是呢有个弟兄吧，就是也是通过这个弟兄来这个西塞里面领袖，他说这个西塞特别的好，然后我就进来了。进来的时候我也是就是说哎呀那好，那我就是感觉我这灵里面特别的枯萎那就是面临死亡吧那我就进来听课吧。那些人身体也不好，打化疗什么也干不了还有吃一些抗生素的药。但是进入这里面我很感恩神，就是早晨呢就是虽然有身体上的不适有困倦有疲乏呀，但是呢我会接着早晨哈，就是说也是神的爱吧，把就是说唤醒我就像老师那个讲那个就是那个楼上马就是马克楼上有推骨他掉下来了是摔死了 当就我就感觉这个道是对我讲的，就感觉我天天迷迷糊糊的啊，天天病秧子，天天体贴自己的幼体呀、啊。虽然有病了，打化疗了，老是想着那方面，我啪一下我就醒了。但这老师讲那个道的时候，这个道就记住我里面了。但是从那根儿的时候，从那时候的起哈，我就天天早晨我就能够起来了。老师那个一到点的时候，小家长一连线的时候，我就起来了啊。我就是说对自个儿有个要求。但是我在这里面灵修哈，我是从2018年进来的啊，这算起来已经有5年了。这5年的光景，再加疫情3年呢，我就是没有吃过药，啊，没有说就是说也不用吃一些抗生素的药了，啊，现在家人们看见我这个脸色哈，就是我要不是说我是肿瘤患者呀，根本就没有人看出来我是有病人，就是在这里面借着神的话，借着每天早晨灵修来治愈我这个灵的生命啊，我这个灵的生命起来了，然后我就得到医治了，真的非常的感恩神啊，感谢主。那我就简短的来那个做一个见证啊，那我就说到这里面啊。
好，非常的好哦，这个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接着呢，来分享这一个也是那一天你们同群的哦，这个张云姊妹哦，那她的见证呢，也是说她有这个躁郁症吧，这个忧郁症哦，重度的忧郁症哦，好像也很久很久了。那家里关系也是不好，那呢来到这里得到完全的医治，家庭的关系也是好了。好，那张云，你可不可以见证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形来到西山灵修，什么光景，那并怎么样被主所医治了？
家人们平安，感谢主，感谢神给我的机会能为主做见证。家人们平安，就看见我吧，你们可能觉得我现在挺正常的，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抑郁症者。就在我结婚之前吧，我挺阳光的，但是从结了婚之后呢，就因着跟家里边那个关系不和睦，跟公公婆婆总吵架，然后自己就是时常躲在那个角落里哭吧，爱生气，然后就患上这个抑郁症。大概得有11年的光景吧，就是这些年我过的就是特别的不好，然后总是过着那种生不如死的生活。这些年就是一直就是靠着那个抑郁症的药物去服药，然后晚上才能睡着觉。我记得在最重的时候应该就是好像我家孩子7岁左右吧，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吧，我自己连那个就咱们正常的路上那个十字路口我是过不去的，因为我服完药了，我有幻觉。然后那时候的光景也特别不好，真的就是总感觉自己想轻生的想法，不想活了。哎呀，感谢神吧，就是我特别的感恩，我觉得我信主我都觉得是特别的奇妙。就在我8岁，我家孩子8岁左右吧，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换了我现在住的地方。然后感谢主吧，我就碰见了一个基督徒，这个是我的姐姐。虽然吧我们真的不是太熟，但是真的是胜似亲姐姐一样。她这些年呢，就是当我身心灵就受伤害的时候，有更多苦读话语的时候，然后我都是上她家去倾诉，就是一哭吧都能哭1个多小时，就根本都停不下来。然后感谢主吧，就是这个姐姐一直用她的爱关心我，然后抓住了我的心，慢慢用3年的时间才把我的心抓住。就是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我也拜偶像，我特别恨基督徒，真的特别恨，因为我婆婆和我公公他们都是基督徒，我在他们的身上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爱。就那个时候想一想，哎，特别的揪心。然后现在呢，就是经过他这3年的陪伴，然后我就开始承认，就是我愿意信主。就记得这也是最后一次我去拜偶像，然后他告诉我说，妹妹你别去了，说去也不能好。完了之后他抓住我的手就给我祷告，那个时候我已经说不出来话，就已经神志不清了。但是就从那次他给我祷告之后，我就开始就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就坚信第二天我就要去教会。正好第二天好像也是那个教会的周日主日敬拜，然后我自己就去了教会。感谢主吧。但是在这教会的3年当中，基本上我是睡了3年，圣经的话语呢也没有听多少吧，就是道是道，我是我。在教会当中呢也是就是 听点诗歌有限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上教会，我就觉得自己就想睡觉的那种感觉吧，特别的安逸。但是还是靠着抑郁症的药物一直服侍，就是服着药，然后才能睡觉。就在2019年呢，过了年以后吧，家庭聚会有一个姐姐在这平台上，然后她灵修，她跟我说了，开始我没有反对。记得那个时候是咱们这个平台开展的一个福音小组，我记得我听的是最后的三节课，听完了之后，三节课之后呢，我把我的所听见的，然后分享了给我的家人，然后我的家人说这里边的倒没有毛病，说你进去听吧，感谢主哈，我就挺顺服的，我就跟着听吧，就进了这个西三平台。进来来之后呢，开始的时候我是特别不顺服的，因为感觉自己年纪比较小，在这里面吧，就是总愿跟一些同工撒娇，他们让我起来听到，我也是不起来，我就躺在被窝子里听，大概也得有十多天左右吧，然后我一直都是躺着听，基本上同工他们有的时候叫我，我那边就已经睡着了。然后后来就是我那个小家里边那个弟兄姊妹们特别好，他们对我的关爱真的是感动了我，他们天天在群里为我守望祷告，真的特别感动。然后我的心里边突然之间又有了一种声音，就是好像那圣灵在唤我说，你起来吧，你要起来听到，你要有一颗爱主的心。然后吧，哎呀，家人们这一分享嘛，这心里边特别激动吧。然后我就听了家人们的话，我就起来听到，但是感谢神嘛，我就坚持，真的是不愿意起来呀，坚持了大概40天左右吧，我就突然之间觉得我的身上特别的轻松，就感觉我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有一种责备感，做错了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又过了几天之后，我不吃药我可以睡觉了，我自己都觉得我特别的奇妙，就是我自己都觉得这神咋这么用这种方法来医治我，难道就一个顺服在这里面就能医治我吗？然后感谢主吧。后来呢，真的是荣耀归给神吧，就是在这里边我就是开始跟着学习，一天一天的在这里面学习，家人们的陪伴，又经过老师每天用他的话语的教导，神的话真的是抓住了我的心，让我真正的能在这里边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在这里面我能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献上，然后为主做，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是神给我的，真的是我特别的感谢主，如果没有神的话，我没有这样第二次的生命，感谢主。荣耀归给神。家人们今天有点分享的特别的激动，因为每次一说的时候心里边真的是特别的感恩，
感谢主，哈利路亚。好，那最后我们请到我们这个年轻的叶弟兄要哭了，哎，大家都流泪了，哎呀，这个宽容特别理性的这个宽容呢，我对他印象呢是非常深刻的哦，因为他来到我住这个地方，我心里读过书哦，年纪轻轻就读过书，而且呢，我从他岳母那里知道，就是说他对这种尼托生信息啊、生命信息啊，特别渴慕，特别有追求哦。哎，我就觉得一个男生呢，应该还不满30岁吧，还是快满30岁了。怎么对这种尼托生信息会有兴趣呢？一般呢，这个年轻人呢、就喜欢呢、这一种什么敬拜赞美啦、很嗨的啦、外面的啦。哎，这个他怎么喜欢走里面的路呢？这个路怎么这么样的吸引他哦？然后他的信仰也是波折的哦，从这个来到这里读，来到悉尼读书信主了，结果被爸爸妈妈叫回去了，爸爸妈妈说不得了了，去那里反而信耶稣了，不拜祖先了，那怎么可以哦？然后他跑了好多的教会，后来到西山灵修平台，他就委身在这里，然后现在做同工。好，来，我们这个年轻的宽容，你讲讲吧，简单的讲一下你的心路历程，那为什么你要来走这个内里生命的道路？
好，感谢主啊，然后让我有这个见证，做见证的机会。那其实我的
十多岁，包括我的求学啊，包括到我的青年时期，其实我就是一个像约瑟一样的生命，真是一个穿彩衣的生命啊。从小读书也好，然后各方面的条件也好，然后我就是别人家口中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啊，很被别人所羡慕。但是我其实我心里面知道，就是我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主给我这样一种智慧，所以我从小会去思考很多事情。那到我成年之后，我就更加的仔细去思考我自己人生我到底要的是什么。那我思考到最后，我觉得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是值得我真正去追求的。那当我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之后，好像整个人就陷入了一个黑洞里面，这黑洞就不停的把我往下一直吸，然后就失去了那干做什么事情我都没有任何干劲的。我以前是一个特别有激情有热情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我想明白之后，就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去追求的，很多东西好像就是突然就之间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啊。打从那之后，我可能就陷入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啊不愿意去做任何事情，然后放假的时候可能就一躺在家里，可能就一躺一整天，不想说话，不想吃饭，然后也不想睡觉，可能就是一躺一整天，什么事情也不想干。那在这种经历过程当中，其实人是很痛苦的，但是又没办法去跟任何人诉说，我同龄人他们也不理解我所说的，那我去跟我的父母说，他们也没办法去理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说啊，让我去上教堂去。那我其实内心里面我并没有去答应他，但他邀请我好几次。那就在有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好像是圣诞节吧，然后因为他身上每天都很喜乐，那这种喜乐就让我产生一种好奇感，我就想去说这个人怎么天天好像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能这么喜乐，我就想跟着他去教堂看看。那一去就感觉啊，突然之间好像就有一束大光照到我身上，照到我这个坐在黑暗当中的人身上，我好像突然发现哦，原来人生的意义是这样，我不再是可以就是为自己而活。因为我一直觉得啊，为自己而活、哦、我要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但是好像到最后好像都是一场空，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耶稣给我重新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意义，而且当我去跟随他的时候，发现这条道路好像是真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跟随，一直在跟随。但是这个跟随的话也给我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困扰吧，或者是很多的一个挫折，因为我家人反对我，反对我信主，甚至是包括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让我停下学业然后回到家里面去。那其实我经过很多的一个痛苦吧，当下其实内心里面很痛苦，甚至家人对我的一个男主达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如果你继续信耶稣，那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啊，达到这样一个地步。那我内心里面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靠着主耶稣给我家庭给我的力量吧，我去跟他们说虽然如此，但是我还是很感恩有你们这样的家人啊。当下我是这样去跟他们说的，但是因为家人不支持，然后给我这么多的一个压力，所以我就到世界当中去流浪了，因为没办法去教堂啊，有趣，但是心就没办法在教会当中，就是没办法去委身下来啊，去了各种各样的教堂啊，也去了各种各样的宗派里面。那虽然在这段时间流浪过程当中大概有五六年吧啊，在这期间的话一直在世界当中流浪，那主也给我很多的一个打磨，我在很多的一个道路上都已经算是走到尽头吧，那到最后实在是不行的，实在不行的只能回来。那回来之后我就去了一个三字教会，那在这个教会当中就算打算就委身下来，那我想说反正都委身下来的，我就好好服侍吧。那我就承担了不少的服侍，但是在这个服侍过程当中，我发现好像不大对劲，不大对应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教堂里面看到，就是同工之间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互吞互咬、嫉妒纷争，有很多现象，这种不是我认为教会应该有的一种现象出现。那我也能够理解，可能人都有罪性，那可能教会就是这样子嘛。我大概内心里面安慰自己这样说，但是
比较让我绝望，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就是祷告，来求问神，是吧？你要建立在地上建立的教会，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内心里面其实是挺不得安慰的啊。我想说，我既然来走这条道路，我就想要来真的，我想要来走一条真正的主你所要让我走的道路。我就一直在向主这样祷告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接触到西山灵修。那在西山灵修当中的话，首先给我很大的一个开启，就在这灵修的同时啊，我身上也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也渐渐脱落了啊，这是一个见证。哦，其实我原本我也是一个挺骄傲自大的一个人，因为我本身也可能比较会读书，然后各方面的能力也还可以，所以我比较骄傲自大。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我的坏习惯啊，一些毛病也慢慢的就脱去了，这是一个真的很奇妙。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感觉好像我经历了重生一样，在这西山的一个全备的真理当中，我的里面的那个灵能好像真正活过来的。我好像突然发现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好像是我一直想要追求的道路。这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就是读尼托生信息的一个原因，因为在他的一个个人经历当中，他是用他的生命在践行一条道路。我也想说，我也想要用自己的生命来走这样一条道路，但是一直走找不到这样一条道路。但是在这边首先有一个很全备的真理，而且这边有老师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走这条道路。我知道尼托生弟兄他也有老师，所以我也很渴望能够有一个真正走内在生命道路的老师，能够教导我怎么样去走。如果是我自己去走的话，肯定会有走很多的弯路，甚至很多的弯路可能陷进去就可能很难去拔出来了。有很多甚至是说陷进去之后会形成很多的坚固的营垒，想要再去拆除它又是一件非常痛苦的很艰难的事情。我在这个三字教堂当中就看到就是这样一个现象。那他们也信了很久啊，但是讲台上的道也讲得很好听啊，但是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我在当中看到就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就让我觉得很绝望。那没有圣灵的工作，我现在在做的这些工算什么呢？我做的这些事工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就很绝望。所以在这种光景当中，我在教会当中好像就又死掉了，但是我在灵修的同时，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了。就在这种两边的拉扯当中，一边死一边又活，那就让我最后就决定我要选择活的，我要选择神要的我让我走的这条活的道路。所以我就坚定的选择了我要来跟随西山。那在这边有全备的真理，有老师带领我走生命的道路。这可能是我在思考，这可能是我人生当中可能是绝有的一次机会，可以让我更加的来亲近神，能够让我真正的能够走向神，能够真正能够最后能够得到那个莫大的一个奖赏啊。这是我的分享。
好，宽容是我选召来参加拿西尔人哦，他是唯一一个就是没有把工作放下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年纪需要一些工作的经历，所以他现在做一个这个教学的机构，对他来讲呢，在走这个信仰道路上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就这个要操练非常的有效率啊，然后呢还要参加培训，还要这个服事。好，那最后呢，宽容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感谢你们呼召，感谢你呼召我们这一群人，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主啊，但是你完全的爱，主啊，你呼召了我们，主啊，让我们主啊能够更多的能够来回应你的爱。主啊，感谢你，主啊，愿意继续在我们这群人身上来动工，主啊，愿意继续来呼召主啊更多爱你的人，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在西山平台上，主啊，能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合一，主啊，能够让我们在这里来一起来追求，主啊，感谢你，也愿我们主啊，能够通过我们的见证，能够来荣耀见证主你的名，感谢你，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好，感谢主。好，这个怎么跑到这里来？好像有一点那个，好，
我们感谢你、
okay、
谢谢你又再团聚我们，
等一下、哦、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okay、一起在 面对面。
等一下，好，我怎么有声音呢？等一下，等一下。好 ，OK。好，感谢主。好，来来来来，我这样子吧，来我来做一下这个回应啊，回应他们，我来回应他们，我来做一下回应哦。好，首先第一个呢，第一个回应这个叶心凌哦，啊叶心凌，这个叶心凌凌他最后说，你看我像是个好人吗？他在天哭，然后呢就问大家说，你看我这个人像是个好人吗？那呢他为什么流泪哦？听到谁来接班就流泪，这个是有一个背景故事的哦。他没有讲清楚，那我来补充讲一下吧。就一年多以前呢、啊、我回到了台湾，从哈尔滨回到了台湾，然后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又想念我的妈妈，我就想念我的妈妈，然后我就想到说，我的妈妈啊，62岁就过世了。有一次呢，就在跟这个同工们交通啊，我说我的妈妈62岁就过世了。如果我活到跟我妈妈一样，那我现在已经60岁了。那呢，这样子的话，西山灵修谁来接班呢？啊，我这样一讲啊，同工都哭了。哦，这个是背景，所以他一听到说谁来接班，他就开始哭啊，他就开始哭。那这一次呢，来这个谈到这个拿西尔人训练的时候啊，哦，也是这个同样的一个心情啊。因为我是怎么样的，我是带老师把这种生命之道传承了给我，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迷茫，到处呢，到处追求，但是呢，我那个路看不是很清楚，但是在这个迷茫当中呢，神安排了戴老师呢，来带领我，让我好像从这个迷雾当中啊，从那个宗教丛林里面找出了一条路啊，我终于看清楚了这个路哦。那戴老师呢，他本身做肢体交通杂志，他是编写所有这个古圣徒的信息，他的标准是非常高的，然后编写之后做这个肢体交通杂志。那呢，所以我会做西山灵修这个纲要的编写，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希望就是说把这些好的信息能够传承下去、哦、传承下去。还有另外一个呢，我让大家哭的还有一点，当我很努力在写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每个人进来呢都是为了要拿稿子，就是为了要拿稿子，然后呢生命不往里面进啊。尤其在中国地区，或许是这个资料拿到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但是他们里面给我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孤儿的心啊，那个孤儿的心就是呢好像好久没有东西吃了，然后呢看到东西就开始抢啊吃啊，怕下没有下一餐的那种感觉。哎呀，我又跟他讲说，我说你们这个东西不是都要给你们的吗？都给你们整理这么好，有视频，有音频，有文字稿，这阻碍你们，你们不用担心哦。这第二次我让同工了又哭了哦，所以这个也是神给我一个负担，就是说什么呢？我想说，那到底教会要怎么来走呢？那我到底我自己走的坑坑巴巴，我走的跌跌撞撞啊。那我好不容易呢去传承了一条戴老师所指示我的路，然后我再去编写这些信息，然后我希望呢这些信息真的能够帮助教会，感谢主啊、哦、所以呢这个叶心凌啊，他知道我的心声，所以还听到谁要做接班人就哭了。那他为什么哭呢？他说，你看我像是个好人吗？你看我怎么接班，我学也学不会啊。他说我就是没有读书的，我连笔都没有用过，你说我这种能够学到什么程度呢？但是啊，在西山里面有太多这种感人的故事了，真的是都是一群土八路，但是呢敬虔爱主啊，然后呢来到这里开始写纲要， 他说：“哎呀，没有用过一支笔，但是为了写心得呢，为了写心得怎么样？哎呀，怎么蒸馒头的锅啊，可以把笔全部都换成一锅？可见他写了多少，写了还不够，到最后他自己收集、收藏啊，打印成书。所以这种精神呢，是要让人感动。如果他用这种精神呢去读书，可能都已经现在都已经上了博士了。”感谢主，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不要小看自己。有很多人都是会说：“哎呀，我没有读书，我不会，我没有文化，我不会写。”你看到叶心凌，你就会很有信心哦。像他这样的弟兄，自己问大家：“你看我这个样子，像不像是个好人呢？”那你看我这个样子，我能够跟得上去吗？你看我这个，我还要参加那些人训练啊，我根本就是不达标的。当时他来的时候，我实在真的是想说：“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你这个呢，学习能力也不是那么好。然后呢，你有高薪，哪一天来了之后呢，又要走了。”那我说：“你不要来，给他劝退。”他不行啊，所以我就跟他学了一个字，叫做“跟头把式”。说我就得跟头把式的跟上，我连滚带爬，我就得要跟上啊。所以他来真的是非常努力哦，啊，这个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好，这个是回应叶心凌的。谁来接班我就流泪啊！然后再来第二个是莎莎，莎莎呢是副区管理副区的，所以他是现在是叶信是二十群的组长，所以还是跟他都会有一个交流嘛，所以他竟然来了，他说：“哎呀，我现在出去就得跟莎莎做报告啊。”那莎莎呢，我回应他哦，在失败中再站起来。因为他很年轻，他照理说不能来到我跟前的，因为大部分，因为我的时间很忙，我很少跟这个下面的肢体交通。但是因为呢，这个刘弟兄他们教会出了事情，他本来刘弟兄韩姊妹是区负责，那他们教会出了事情之后，他们就先成级了。那陈姐她所带的群就上来了，组长就上来就撑上来了，然后呢，莎莎就来到我的跟前了。那来到我跟前，因为她年纪很轻啊，所以呢，当被修理调整的时候呢，她心里就不舒服了，就不舒服了，然后就开始那些负面话语对她就开始产生影响了。她也迷茫过，她也迷茫过。但有一次我发现她的问题很严重，是怎么样呢？是。因为他是在西山尾生全职的工人哦，他自己这个把自己线上做全职的工人。有一次呢，带着孩子呢要去受洗，那原本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看来是严重的。为什么？第一个，他没有交通，都没有交通，然后呢，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哦，然后找不到他了。那这个当中就显出了他里面那些光景，就是怎么样？哎，对平台开始怀疑了，他开始想走自己的路了。哦，后来呢，王伟就劝他：“你赶快回来吧，你到底是什么光景？你的小子还那么小，你要去哪里受洗？”好 ，OK。那呢，从这里才知道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听了很多负面的话，然后就遭受了影响。嗯，比如说。之前刘弟兄他们还没有在辅导他的时候，他同样有带个小孩子，那刘弟兄就会跟他讲说：“哦，你既然要摆上了，你走十字架道路了，两个孩子也要一起跟你经历十字架。”哎，这是一个正面的辅导，所以呢，他带了两个孩子要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他当然会有拉扯，但是他想想说，我要把自己献上之后，我这两个孩子也要跟我一同经历啊，哦。然后呢，我服侍神的家，神也必照顾我的家。这个正面信念，他没有当这样子一个带领他的指导下去之后，来了一个旁边也搞不清状况的哦，就是也是一个组长，就在旁边给他讲一些是是非非的东西啊。哎呀，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带两个小孩子啊，啊，你看呐、啊，老师还对你这么严格啊，你看呐、啊，怎么样？那他就开始想说，对呀、啊。你看我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你看我这样子怎么样又怎样，就开始里面开始产生一些问题起来。所以意思是什么？你跟什么人接触是很重要的，一个正面积极的话语就能够把你提上来。后来呢，他看到 这一个专门在那里讲这个似是而非的这个组长也下去了，他就从这个当中得到很大的醒悟，他 他就从失败中再度的站起来，就打赢了这个属灵征战了。所以这个平台当中太容易了，这个是怎么样，人耳朵没受割离，他就很容易呢听人负面的话，而让自己的属灵生命遭到亏损。好，这是我对他的回应了。再来彭乐呢，彭乐说这他已经在这里五年，我第一次跟他交通，我都不知道有这号人物，我以前可能有知道了，五年前，然后他得癌症得到医治，是那一天，因为他新接了组长，那我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他。你看五年来，我才第一次跟他交通，哦，才知道哦，他有这么大的见证呐、啊，生命中有这么大的翻转呐、啊。那呢，这个让我开始想说，哎，那我得要来做一集见证会啊，把这些呢，有见证的人呢把它集合起来了，也让大家来谈给大家听。后来呢我才知道这个彭乐姊妹啊，她是怎么样，她现在是活人，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常常在说，死人带活人进来啊，死人带活人进来什么意思呢？保罗说不要我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他是被一个弟兄带进来的，这位弟兄呢，哦，现在光景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呢？他曾经在西山灵修里面也做过同工，然后呢，也是生命不愿被调整，常常跟姊妹在那里呢讲一些这个花言花语啊，然后呢，不愿被整治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他给平台带来很大的伤害，是第一次，我们是第一次遇到的第一次的风波哦，哇，就集结一群人。他的粉丝嘛，因为以前在这里当同工，他就集结了很多粉丝。哎呀，这个我是第一次遇到了哈，开始在微信公众号开始发布负面造谣撒谎的信息啊，哦，当时我们在 YY 里面有1800个人，结果呢下去了600个人，剩1200个人。我想在这里很久都知道那一次的震荡。也是我们第一次经历到洗刷平台的洗刷，而且不止还如此，他们那群人还集一个祷告群咒诅西山，就天天在咒诅西山，说神要把西山关闭啊。结果他们越祷告，我们西山越兴旺，他越祷告，我们西山越兴旺啊，到现在我们平台都已经可以说是称得上是上万人的平台，所以呢。他在那里咒诅神所兴起的平台，那不是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吗？就这一群人里面的，有的得癌症的，有的死了，有的逃的逃，亡的亡。所以当你去咒诅，尤其是神的仆人、神的工人、神所设立的事工，你要知道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这位弟兄带进来的这个彭乐竟然在这里得到很大的恩典。我相信当时他可能也有听他说，但是他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哦，然后呢他留下来，他在这五年当中他的癌症竟然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我常会说，心想向天堂，脚往地狱走。为什么想上天堂，但是你走路却是地狱的路，你还集结人咒诅人呢？所以这个感谢主吧。所以神在西山平台会炼净过滤，挑选神所需要所要使用的器皿，哦，这是我对他的回应。好，那在那一天呢面谈当中又来这个张云，这个张云也是我第一次跟他说话，又知道他，哇，那你也重度忧郁哦，啊，你也得病了。那这个张云这个故事呢，我若回应是这样子的哦，很多人的疾病是有邪灵搅扰的，是有邪灵搅扰的，尤其他里面的仇恨啊，他对他公婆的仇恨，对他公婆的仇恨，所以我们人真的是要有见证哦。你没有见证，你看你带的媳妇都不信主，哦，都不信主哦。那他是因为被一个有见证的大姐感受，他才信主的。所以这里从他的交谈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个人呢，不是说信主，但是生命没有见证就很难感染人，甚至呢可能还毁了人家的一生。因此他在这个当中得了重度的忧郁症。那得了重度忧郁症呢，你看啊， 这个重度的忧郁症它为什么会好呢？它为什么会好？当然是神的恩典。那也有可能它这个仇恨在你里面，所以我说那个仇恨你一定要饶恕，因为 你要饶恕别人你才能够释放自己。所以他在这征道当中呢，他就坚持40天嘛。你有没有听到我说40天的奥秘？只要你愿意坚持40天，他说他也是躺着睡觉的，反正不想睡觉不想起来，但是那个小家家人就爱心啊，呼他，然后终于神感动他说你就坐起来吧。哎，他就坚持40天并得到完全的医治，没有需要吃药。有没有看到哦，他就是一个也是为主做见证哦。那呢，他这个病因有可能呢，就是在这个仇恨当中呢，里面形成一个坚固引垒，有邪灵在当中做搅扰的工作，所以他吃什么药都不会好了。那在这个平台当中有圣灵的工作，再加上坏的洗涤，那个鬼群可能就出去了。那鬼群出去之后呢，他的病就得到医治了。嗯，这个是因为他原本就不是这种病症，他说他很阳光嘛，所以感谢主，这里我们 又知道了这些真理。好，那再来，这是这个宽容啊，这个宽容呢，我也是对他印象很深刻。他其实来的平台做同工守望者，我没有去碰他，因为呢，带他进来的是他教会的牧者。哦，那他教会的牧者呢，刚开始在三支教会做传道，然后呢都不想做了。他后来有一次我感动他说，你就上来第一堂的灵修，你不要再躲在第二堂或是下面。然后他生命有极大的翻转。后来呢他又去案例了牧师，那案例了牧师之后呢，人可能呢就会迷惑在这种宗教系统的领域当中啦。哦，那呢后来呢他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啦，又去什么接触把握时机啦，然后呢被政府盯住了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了，反正呢他就变得很困难，他就没有办法在平台继续的学习。然后呢他所带进来的肢体呢就在这里丢在这里啊，我也没办法。不然通常呢如果是教会带进来的，如果教会的群要走，通常我说啊你自己带走，但是通常也没有，因为他自己就不见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纵使这一个宽容在这里做工两年，还在做这个守望者嘛，因为他会电脑，会电脑的挺少的，所以呢我都没有碰他。直到有一天我们平台不是被封了吗，他自己又感动帮我们做视频，说你看到我们平台上的那些最近所播放视频他制作的，哎，他自己制作，然后给王伟，王伟呢就说给我看看，我看看，这个年轻人做的还挺不错的，不过有些地方修正一下，结果他就也是修正的，我觉得头脑挺清楚的。后来呢，他就一直在帮我们做平台。那总归总而言之啊，那我就开始了跟他有一些交通。他本来在第二堂的，因为他是福建的，都在第二堂的。我说如果你真的要走这个道路，你上来第一堂，那我不知道他能够上，他真的跑到第一堂来了，那神的路就一直的一直在带领他走路。那因为他是一个很单纯的想要追求真理的弟兄，所以他就回去呢劝他的牧者，因为牧者他要进来了嘛，说他怎么谈话我不太知道了，但是他给他表达就是说要走生命的路，不能在宗教 里面，这种是让人家很痛苦的。他很胆子很大了，然后就跟牧者说这种宗教路是让人家很痛苦的，我很痛苦，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哦，他很胆大跟他牧者这样子说。哎呀，反正到最后呢他的牧者就说，那你教会跟西山你就选一条路吧。哦，哇，那你说他要怎么办呢？他只好选择圣灵带他走的路。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希望他们的见证呢都给我们很多的形式，不管你现在是做牧者的也好，你是不是曾经也是在带领别人，那你现在走的路是对的吗？你现在是不是也是人家的公公婆婆，那你如何对待你的媳妇你的孩子呢？因此从今天的见证当中， 让我们知道神拣选那些人家看为卑贱的，就像叶信人这一种一支笔都没用过的，但是他却愿意放下高薪的工作，宅在家里做个宅男，按着要求他愿意，他说我若可以，我或许也可以学一些东西来做一个接班人。只要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你要相信神他大有能力，你向着他，你追求他的话语，不管你有什么疾病都会全然得以医治，在今生没有医治，在来世也会有医治，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不止灵要得救，我们魂要得救，而且我们身体要得赎。我们的身体的得赎是像主耶稣一样荣耀的身体。我希望今天的见证能够感动我们所有牺牲的家人，你要知道你现在正走的是一条什么的路，而你要起来做接班人，你要起来为主做见证，以及你生命的改变为主做见证，你的生命才能够有喜乐。好，我们今天的见证就到这里。